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12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五说，如果北韩放弃核武器，美国愿意帮助北韩发展经济。美国总统川普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进行了交谈。较早前一日，川普总统宣布他和北韩领导人将在这个东南亚城市国家举行历史性的会晤。美国议员说他不信任习近平，不过他在北韩核问题上帮了忙。此外，留下近期身心状况录音和视频持续引发香港舆论关注。讲到留下目前状况对香港人心理的负面影响时，香港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是这样讲的。
中国内地违反人权的情况太令香港人担心，我们希望
中国内地违反人权的情况太令香港人担心，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要改变侵犯人权的做法，首先就是要释放刘霞女士。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五表示，如果北韩放弃核武器，美国愿意帮助北韩发展经济。星期四刚从北韩返回的蓬佩奥说，他在访问期间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了良好和实质性的交谈。蓬佩奥在和南韩外长康京在华盛顿联合举行记者会上说，如果北韩采取大胆行动，迅速去核，美国准备好和北韩合作，实现和我们的南韩朋友同样水准的繁荣。川普总统星期四宣布他将会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会晤金正恩。各方仍然对川普和金正恩讲的去核化是不是一个意思仍然有疑问。美国政府认为去核化意味着平壤销毁已经拥有的核武器。蓬佩奥在记者会上说，去核化必须是彻底和可以验证的。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我认为在最终目标是什么的问题上有着完全的共识，但是他并没有讲细节。美国总统川普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进行了交谈。较早前一日，川普总统宣布他和北韩领导人将会在这个东南亚城市国家举行历史性会晤。白宫在星期五表示，川普总统感谢李显龙愿意举办6月12号的会晤。川普政府在一份声明中仲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并再次确认美国和新加坡之间的关系。这份声明称，美国和新加坡的关系是50多年来美国在亚洲最紧密的伙伴关系之一。川普在星期四在推特上宣布了和金正恩举行会晤的时间和地点。川普的推文说，我们双方都将会努力让这一次会面成为推动世界和平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此前几个钟头，他亲自在星期四凌晨去机场迎接被北韩释放的3名美国人。美国一位重量级议员在纽约表示，他不信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这次美国在北韩问题上获得重大突破，关键是中国非常帮忙。他说，如果北韩彻底放弃核武器，美国可能会在贸易问题上让步，甚至美军撤出朝鲜半岛都可以是谈的选择。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克尔星期五在纽约说，他一般来讲都不会帮中国讲好话，但这次中国确实非常帮忙。川普总统正在享受他至今为止最显著的外交政策的成功，3位长期被北韩拘留的美国人获返。川普政府希望美国和北韩的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能够帮他提高目前处于历史上最低的民意调查支持率。他的民意调查是的确在近几个星期逐渐向上攀升。川普总统亲自迎接3位被北韩释放的美国人，他希望用这个电视播出的画面来改善他在国内政治地位。他说，能够将这3个相当优秀的人救出来，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伊拉克选民星期六在伊斯兰国组织去年被赶走以来的第一次全国选举中投票，选民将会在7000名候选人当中选举出国家议会的329名议员。伊拉克全国各地都设置了投票站，包括收容在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冲突和其他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庇护设施。星期六投票结果宣布之后，可能还需要多花几个月的时间协商，才能够建立新的政府。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星期六辞去了毛统主席以及政党联盟国民阵线领导人的职务。以毛统为首的国民阵线在星期三的大选中败北。毛统自从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以来一直都是执政党。星期六较早时候，纳吉布和太太被禁止离开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移民部星期六说，纳吉布夫妇刚被列入禁止出境的黑名单。纳吉布可能会面临有关大规模腐败的指控。纳吉布在面书上宣称要去国外度假，下个星期才回。有传闻话佢试图逃避可能嘅起诉。越嚟越多嘅亚太裔美国人希望参选国会议员，有分析认为佢哋当中嘅大部分人都支持民主党。目前上冇办法确定具体有几多嘅亚裔美国人正喺度竞选国会职位，但可以确认嘅系，目前竞选国会议员嘅候选人当中至少有80个人嘅祖籍系喺亚太地区，其中除咗10几名共和党人之外，其余都系民主党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高级官员结束了最新一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未有就怎样去重新谈判达成协议取得任何突破。在华盛顿参加一个星期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奈特希泽星期五说，美国将会继续与交易伙伴国一起努力更新1994年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美国海岸警卫队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缉获6吨可卡因，并将赃物卸下。美国海岸警卫队上校费多尔说，海岸警卫队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展开了为期20日的联合行动，在太平洋地区拘捕了11名涉嫌毒品走私者，他们受控使用快艇转移毒品粉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份报告说，美国只有10年的时间可以发展应对中国高端武器的能力。一份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说，由于部分中国先进武器系统发展成熟，估计美国最多只有10年的时间来到发展新的能力和概念应对中国的先进武器项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星期四发布了这个委托英国调研机构检视防务对中国先进武器系统发展的研究报告。这一份250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正在发展的5种高端武器系统，包括太空能力、无人系统、可操作重返大气层载具、定向能武器、磁轨炮和超高速武器。报告认为，在这5种武器系统中，被列为第一优先的是太空制空项目。中国太空制空能力的发展深度与广度，可能在未来10年降低美国太空作战能力，或减低阻绝美国运用军事能力所需的重要管道。报告指出，短期内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要经由这5种高端武器系统的发展，强化其反介入区域距离能力，并建立武力投送的能力。长期而言，自主无人系统及人工智能将是中国主要的武器发展目标。报告提到，虽然美国仍然维持整体优势，不过中国工业界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弱点所建立的发展及改良能力，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反应，将对美国军事优势产生可信的威胁。报告说，中国发展高端武器系统的背景源自复杂的地缘政治、军事、技术取得及发展的极度竞争。在地缘政治上，中国认为美国正在与其印太盟友和伙伴联手围堵它。这些的盟友和伙伴包括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以及未来可能含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报告指出， 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强权，但是在美国国力和影响力逐渐式微的情况下，世界力量重心正在变化。中国在这个新形势中已经成为关键一员。未来十年内，中国先进武器系统的发展将对美国自二战以来在西太平洋未曾被挑战的战略环境，以及美国印太地区盟友伙伴的安全带来挑战。因此美国必须与这些盟友伙伴合作，共同研议应对这个挑战的计划。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首届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星期四十号在高雄举行，台湾国防产业界希望能够进入到美国的全球供应链当中，但是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保护的问题是台湾产业界目前的挑战。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表示，今后十多年是台湾发展自己国防产业的机会之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经济部部长沈荣津在致辞当中说，希望通过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加强同美国国防业者的合作，促成台美之间未来更多的合作空间。
台湾跟美国在国防产业领域已经有长期的合作关系。
沈荣津说，台湾和美国在国防产业领域已经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希望双方未来在国防产业合作之外，亦都能够将关联的技术衍生运用到民用市场，扩大合作的范畴。沈荣津说，蔡英文政府支持国防产业的发展，将国防产业作为五大产业创新计划之一，目的是希望带动国内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美台商会会长韩如伯说，美国和台湾国防产业关系的顺畅发展将会鼓励规划并且加快台湾加入全球国防供应链，不单止为它的自身提供安全保障，而且为台湾公司在全球国防市场之中创造新的机会。
This effort that we are launching is going to take time and patience. It is hard.
韩如伯说，他们启动的这些努力需要时间和耐心，要将公司企业融入到全球国防供应链当中是很难的，在一个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能够在安全环境之中受到保护，免遭他人窃取，并且用来针对他们而进行的合作以及共同发展亦都是难的。过去16年，美国和台湾国防和产业界人士一直在美国定期举行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年较早时有媒体报道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将移师台北举行，不过这次在高雄举行的不是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而是由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和美台商业协会共同主办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双方商定今后每年将会举办一次这种类型的活动。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退役中将维尔钦斯基，他以立方公司资深副总裁的身份与会。他说能够在高雄举行这次论坛太好了，发展双方关系和友谊是非常非常好的事。美国主要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洛斯罗普、格鲁曼等多家公司都派代表与会，并且在这个之前对台湾厂商的参访中和台湾国防工业的业者举行了磋商。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中山科学研究院董事陈永康在会上发表了专题演讲，他说台湾发展国防工业必须政府预算能够承担，军队和老百姓信得过，国防产品要具有客阻力。他又表示，台湾要利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消除，美国亦都不会在南中国海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机会，全力发展本土的国防工业。
所以从2020到2035，这也就是我们国防产业整个深根整合。
陈永康说，从2020到2035是台湾国防产业整个深耕整合，无论是各机各造、各滥各造，他们有了十年的时间好好地努力，在这个稳定的环境之下建立起和国际合作的机制，他认为这些就是台湾的机会之窗。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台美国防合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的时候，退役二级上将陈永康说，从整个亚太安全战略关系来看，美国寻求的是区域的稳定，他并不认为台湾的国防需要是美国的标准尺度， 但是美国认同台湾建立自主防卫的决心和共识。他又表示，在美国对台军售方面，台湾并非是依靠美国，而是一种双赢的合作关系，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有他的角色，有其国家利益，如果双方利益相符，美国自然会帮助台湾。一些议会代表就台美国房产业合作下的机会与挑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台船公司前总经理陈锋林以造船业为例，台湾的产业并没有国际合作，造船产业就没办法在国际上竞争。他又说，蔡英文政府力主的各机各造、各揽各造，为台湾产业融入了国防供应链提供了机会，但是机会和挑战是并存的。
我们国内的个别产业不是没有实力，但是它没有需求的整合，没有设计的论证。
陈锋林说，他们国内的个别产业不是没有实力，但是并没有需求的整合，没有设计的论证。台湾的个别产业是有能量的，但是并没有整合。他又说，如何整合是挑战，如果整合成功就是他们的机会。除此之外，他又表示，台湾产业的规模经济不足，没办法支撑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和发展，而全球供应链是突破台湾国防产业规模经济不足的一个方向。他又说，如果美国能够将台湾产业变成美国全球策略供应链的一环，不单只有助于美国的全球行销供应链，对台湾产业亦都是一个参与国际供应链的机会，是双赢。总部在英国的跨国军火工业与航空太空设备公司英国航天系统 BAE System 副总裁菲利普吉奥盖瑞说，美台国防产业合作有很多的机会，亦都有一些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是，美国公司或者任何一个外国公司关心的是他们产品的安全、他们的知识产权、他们的信息，所以他们需要找一个途径令到双方确信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将会是安全的。
In the US, we have some restrictions in regard to mainland.
吉奥盖瑞说，在美国在事关中国大陆的问题上面，他们是有些限制的。在企业经营评估之中，需要考虑的就是公司应当受到防火墙的保护，应该是安全的，并且满足美国的规定和法律。在台湾国防产业要进入全球供应链的问题上面，吉奥盖瑞举例说，军用飞机在需求量上面远不及波音民用飞机需求量那么大，要在原有的供应商之外再选用另外一个供应商的成本和风险都很大。在事情和成本的限制之下，很难说服客户选用新的供应商，因此他建议，与其设法进入现有的全球供应链，倒不如想想未来的供应链在哪里，如何成为未来供应链的首选来源。台湾中华民国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曾经在2013年8月短暂担任过台湾国防部长。他又说，美国政府尤其是在川普政府非常愿意提升和台湾的关系，这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他又说，这些是台湾和美国寻求机会确定未来深化合作领域的出发点。他表示，台美双方可以在四个方向加强相互的合作，消除未来的挑战。
My personal observ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especially
杨念祖说，首先他们双方都要建立一个实质的有效的数据库，确立台湾的优势领域，令到美国能够在台湾寻找机会。第二，他们需要有能力懂得专业的人员经营企业，不单止在技术上，而且具备法律的能力、谈判能力的人才。第三，他们需要立法院的全力支持，修改现有的法律，出台新法，支持国防产业。他们需要有效的法律制度，为台美合作提供便利，并且保护知识产权。第四，他们需要国防产业的孵化机，在建立某种企业孵化器系统方面，经济部和国防部是两个重要的政府机构。虽然台美国防工业论坛主要是台湾和美国国防产业间的交流，并不涉及台湾政府向美国的军购，但是在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星期四就是10号在高雄汉来大饭店举行的同时，十几个主张两岸统一的团体举着旗帜和标语在酒店外举行示威，示威人群高喊反军购要民生，两岸一家亲，和平安全有保证，要和平不要战争，美国炮弹请你滚蛋等。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中国统一联盟等团体的新闻稿仲正告蔡英文政府和美国换火会自焚，换军火会涂炭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议员日前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联署信，要求当局立即停止针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软禁监控。刘霞目前状况继续引起香港各界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封请愿信获得24名香港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的联署，其中包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
说：我们呼吁中央政府要尽快释放刘霞。
林卓廷表示他们呼吁中央政府要尽快释放刘霞，刘霞在内地没有违反任何刑事法律，将他长期的关押软禁根本就是违反了所谓的依法治国的概念。刘霞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太太，中共应该立即停止对刘霞的迫害，让刘霞出国治疗。报道援引另一位签署人议员郭家麒的讲话：刘霞作为一个寡妇已家破人亡，希望习近平能够看到全球华人对刘霞案的关注，放刘霞一马，令他能够到国外平静生活。刘霞近期身心状况的录音以及是视频持续引发香港舆论关注。谈到刘霞目前状况对香港人心理的负面影响的时候，林卓廷议员就是这样：
中国内地违反人权的情况。
林卓廷表示中国内地违反人权的情况太令香港人担心，他们希望中央政府要改变侵犯人权的做法，首先释放刘霞女士。这封的联署信分别通过电邮、传真以及是中联办三个途径送出，依据刘霞是没有犯罪的中国公民这个的基本事实，信里面是要求北京中央政府立刻停止对刘霞的人身以及是通讯的监控，履行中国宪法赋予刘霞作为中国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尤其是享他有自由出入境的权利。这个月初刘霞和友人通话的时候表示，对能够离开中国已经失去信心，宁可是死在中国。中国外交部分人华春莹在当日的记者会上面回答记者有关刘霞的提问的时候表示，他不了解这个的情况，但是他说刘霞是中国公民，有关当局会依法处理有关的问题。关于刘霞中国公民的法律地位，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年初的时候曾经表示，刘霞是中国公民，当然依法享有一切的自由，不过刘霞自由出国治疗的事情目前仍然无可靠的音讯。刘晓波因为起草08宪章被控煽颠罪，获刑11年，2017年6月确诊罹患肝癌晚期，一个多月后就病逝在沈阳。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软禁家中已经是长达7年。报道当中还说，德国政府和当地有关方面已经为刘霞治疗以及是疗养做好安排，一旦获得中国当局准许，刘霞就可以成行。香港泛民议员联署致函习近平，希望以此推动有关的进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两位参议员提出建立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议案，个议案旨在对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引起必要的关注。 并保持在使用这个尖端科技中对包括中国等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提出这个议案的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新兴威胁和能力小组委员会主席爱奥华州共和党籍的乔尼·恩斯特和参议院商业、科学以及运输委员会成员内华达州民主党籍的海瑟琳·科特斯·马斯图。该议案的核心是建立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为在美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提供建议。这个议案是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新兴威胁和能力小组委员会主席艾利斯·斯特凡尼克类似议案基础上面补充而成的。恩斯特参议员办公室的新闻公告说，该议案建议设立的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将会向总统以及国会提供有关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相关技术的必要建议。作为立法程序的一部分，该委员会将会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公共、私营伙伴关系和投资等角度出发，完成关于人工智能的年度报告。该委员会的15名委员将会由国会以及行政部门任命，来自国防、商业、科学和情报领域的领导者担任。根据议案，委员会还将会就保持技术优势、外国对人工智能投资的发展、如何招聘人工智能和干细胞领域的人才，以及和美国、外国及非国家行为体在人工智能军事就业进展方面相关的风险提出建议。恩斯特参议员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们的国家在21世纪取得了非凡的技术进步，他们必须确保美国在利用下一个重大技术优势，就是人工智能上面做好准备。科特斯·马斯图参议员表示，该法案要建立的委员会将会为他们如何发展人工智能，帮助确保他们在这个领域保持领先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提供指导，同样都为确保美国政府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提供保障。国防新闻网站的报道说，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鲍勃·维克是这方面的专家，正是和新美国安全中心合作。他又认为，鉴于中国和俄罗斯都对人工智能作了重大的投资，现时是美国对人工智能能够做国家推展的时候了。报道又说，五角大楼正是建立一个人工智能中心，该中心将会可以容纳和组织600个和人工智能有关的项目。美国智库和媒体对人工智能的报道以及讨论亦都日趋热烈。美国欧亚集团创始人、国际政治经济专家伊恩·布莱默一直认为，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者。星期四他在纽约表示，现时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交战，那个就是美国和中国。他说，如果中国打赢了人工智能战，并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么可能就是自由民主模式作为全球可持续政治意识形态的终结。他说，在过去30年里面，很多西方人假定中国越富有就越需要政治改革，否则中国就将以失败告终。但他说，他认为那些是错的。布莱默说，当美国的媒体和知名社交网站实际上在松懈民族主义，并且将被世界最大广告公司当作消费对象的人民孤立起来的时候，中国是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推进国家支持的民族主义，这令到他深感忧虑，令到他想问，在21世纪究竟更加需要哪一种政治体系的问题，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结构改革问题。他认为这是一场辩论。而在北京已经有中国知名学者对这场辩论作出结论，就是人工智能将会终结资本主义。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冯将今日投书华盛顿邮报，他认为在市场控制之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由于机器人替代人力而导致大量的失业，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从自动化之中获利的公司股东最终会成为极少数超富的寡头，而赤贫的失业工人会越来越多，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冯将又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对此提供解决的方案，人工智能通过密集的反馈环路处理大量的信息，越来越能够对复杂系统进行管理，并且首次提供市场信号的替代品。他又认为，中国的大型公司譬如阿里巴巴和腾讯 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司，他们受国家监督，并不认为自己可以超越社会控制，会愿意将自己的资产和所有的人，就是顾客、工人和股东分享。他又认为大为普及的人工智能将会导致市场优势的终结，而对私人公司越来越多的监管，等于是朝着计划经济迈近了一步。他又预言，如果由国家控制市场，而不是被数字资本主义控制国家，真正的共产主义理想将可以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将就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问题举行公开听证会。美国议员推出新法禁止向中国出售敏感科技。前中国富豪政协委员因贿赂联合国官员在美国被判4年监禁。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就在中美两国政府继续为防止贸易战发生而进行对话的时候，美国将举行公开听证会，听取关于川普当局计划对$500亿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公众证词和意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听证会将在5月15日到17日期间进行，给予大约130个公司和行业组织机会，分享他们对征收关税计划将会产生的影响的看法。听证会是对超过1300种中国生产的产品征收关税来到惩罚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过程的一部分。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要求，希望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团体必须在5月11日之前提交对征收关税的书面证词和看法。听证会之后，相关团体必须在5月22日前提交庭后阶段的反驳证词。美国联邦参议院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5月10日正式推出新的立法，名为《与中国公平贸易执法》，禁止出售敏感科技给中国，并将目标锁定北京当局所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卢比奥星期四在参议院会上发言时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并没有好像外界预期的这样走上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道路，反而不断从全球经济获取好处，推动中国本土企业。卢比奥议员说，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并购美国公司或强迫美国企业向他们的中国伙伴输出关键技术。中国亿万富豪前中国政协委员吴立胜因为贿赂联合国官员而被一间美国联邦法院判处4年监禁。69岁的吴立胜去年7月被裁定贿赂罪名成立。吴立胜交了$50,000的保释金之后，一直住在曼哈顿一间豪华公寓，昼夜有保安看守。星期五，纽约一间联邦法庭对他做出量刑裁决，不过他不用立即向监狱报到。中国战机星期五再度对台湾进行绕飞台岛巡航演习，不过这次不单止是首度加入苏-35战机和军陆编队共同演训，还从两个不同战区协同实施，从台湾南北两端同时双向飞行。台湾政府称，这次双向绕飞演习是威吓挑衅，破坏台海和平。4月底，中国民用航空局综合司向36间外国航空公司发出一封通知信，要求你哋企业将台湾列为中国嘅一省。信上严厉嘅写住，如果过咗期未改，当局将会依法依规采取进一步措施。中国强势嘅做法，除咗引发白宫罕见嘅严厉抨击之外，亦都令到美国国会多位议员愤怒。阿里巴巴嘅马云、腾讯嘅马化腾、百度的李彦云、京东的刘强东，他们当中任何一位都称得上中国互联网业呼风唤雨的人物。但是在中国一个新的互联网组织成立大会上，他们只能够站在台上鼓掌、陪笑、聆听共产党官员讲话。德国运动品公司爱迪达的行政总裁预计，爱迪达将继续将制鞋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越南，不过他对美国对中国制造的鞋类产品征收关税的可能表示不值得担心。 卡斯帕罗斯特星期三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2017年越南工厂生产的爱迪达鞋类产品比例为 44%， 高过2012年的 31%。 中国湖南卫视芒果 TV 在播放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的时候删除了其中有关 LGBT 文化的部分，大赛组织者之后解除了同芒果 TV 的播放合约，称他的做法不符合该联盟的传统和价值观。5月5号深夜，21岁的女生李某在河南郑州遇上一辆滴滴顺风车，随后她向朋友发出一条短信，没几耐她和家人和朋友都失去了联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官方和民间团体都表达应该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台湾民间团体和卫生官员将前往瑞士日内瓦，表达台湾不应该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的诉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表示，美国国会已经通过支持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文，台湾立法院亦都应该尽速通过台湾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
也敦请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总统能够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能够召开一个国际记者会。
蔡明宪话，亦都敦促蔡英文总统能够在最近一段时间召开一个国际记者会，表达台湾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代表台湾人民的心声。蔡明宪还说，台湾民间团体组成的宣达团将前往日内瓦，在世卫大会的会场外举行记者会，并向国际表达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外的诉求。世卫大会将于本月21号到2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今年再度无法出席。中国官方表示，台湾参与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存在，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拒绝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或世界卫生组织和政治基础无关。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不要遗漏任何人，当然也包括台湾在内。
所以我们去参加 WHO、WHA 是根据要保障台湾的健康人权而去参与。
陈时中说，所以他们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是要保障台湾的健康人权，不需要谈论政治基础或者有任何的政治目的。陈时中部长还表示，除了维护台湾的基本人权之外，台湾也希望同世界各国分享台湾的医疗经验并做出贡献。欧盟对外事务部表示，在符合欧盟的一中政策及欧盟的政策目标下，欧盟支持以务实的方式处理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大会以及其所有技术性会议，台湾的参与应受到欢迎。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表示，1971年联合国通过的2758号决议文只明定排除蒋介石集团，并没有提到台湾，但是中国当局却以这个决议文欺骗全世界，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直到2007年，在他的争取之下，获得了美国的认同，并发出声明指出不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希望台湾的世界卫生大会宣达团能够善用这份资料向国际说明。美国国务院接受媒体询问指出，美国坚决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美国对于中国再次阻挠台湾参与会议感到非常不悦。世卫组织对美联社说，如果两岸再度就参与世卫大会达成谅解，将有助于台湾出席会议。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就以观察员的身份、中华台北的名义出席世卫大会，不过民进党批评此举矮化了台湾的主权，并使国际社会误以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表示， 將推動以台灣的名義參與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大會，當然亦包括在聯合國在內。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美國和墨西哥同意合作打擊犯罪集團跨界販運毒品、武器和人口。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一在華盛頓與墨西哥外長路易斯·彼得加賴討論了雙邊和地區問題。而較早前，美國司法部長傑夫·塞辛斯強調，美國邊界不對任何非法入境者開放。據美國之音記者霍克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派遣幾百名國民警衛隊到美國和墨西哥邊界去協助打擊毒品販運和非法移民。這個行動是由中美洲移民成群結隊抵達墨西哥邊界引發的。塞辛斯星期一在加利福尼亞州警告移民不要企圖繞過正當移民程序進入美國。美國司法部長塞辛斯說，我們在這裡向全世界發出一個訊息，就是我們美國決不會讓我們的國家不堪重負，不會被大眾以大篷車或者其他方式踐踏我們的邊界，我們必須保持移民體系的合法性和完整性。很多人都認為政府對滯留邊界移民的困境漠不關心，蔡新斯表示他已經派出更多法律人員幫助那些尋求進入美國的人加快申請的程序。司法部長蔡新斯說，他已經派出了35名檢察官前往西南邊界，並將18名移民法官調往邊界。美國南部邊境的移民問題是美國和西哥高級外交官員星期一討論的話題之一。蓬佩奧國務卿說，兩個國家將會合作打擊跨界非法運毒品、武器和人口。他表示，美國和墨西哥將會共同改善人民不斷逃亡的中美洲國家的生活條件。蓬佩奧國務卿說，我們同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的夥伴合作，設法減少不安全和暴力，增加經濟機會，打擊腐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霍克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领导美国走过四年内战，但系最终唔能够睇到战争嘅结束，唔能够睇到国家重新团结起嚟。林肯1865年4月遇刺身亡。政府官员立即着手筹办林肯的葬礼，他们征求林肯夫人的意见，问他想将林肯葬在什么地方。林肯夫人起初选择了芝加哥，因为他们原本就曾经打算等林肯卸任之后搬到芝加哥去居住。林肯夫人后来改变主意，表示希望将林肯葬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那里有一个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建的墓地，但是从来没有用过。林肯夫人最后忽然想起，林肯生前他们两个人曾经到过一个乡间墓园。林肯当时讲过，我死后将我葬在这样一个清静的地方。林肯夫人因此选择伊利诺伊老家斯普林菲尔德郊外一个安静美丽的墓园，作为林肯最终安息之所。林肯遇刺身亡之后连续几日遗体一直被安放在白宫东厅里面，全日对公众开放。随后林肯的遗体被运往国会大厦，同样对外开放，被民众吊唁。最终林肯的遗体被放在一列专车上运往伊利诺伊。四年前林肯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就是坐火车从伊利诺伊赶往华盛顿的。他沿途在很多城市停下来发表讲话。四年过后，运送林肯灵柩的火车又在沿途同样的城市停下来，包括巴尔的摩、辉城、纽约、克利夫兰、印第安纳波利斯和芝加哥。 每座城市的铁路沿线都挤满了人，他们默默地站在那里，眼里面含着泪水，看着火车缓缓驶过。田里做工的人看到火车经过，纷纷跪下祷告，送别领导他们走过四年血腥内战的国父林肯。全国各地的教堂亦都举行悼念仪式。牧师对信徒说，上帝将林肯带走是因为他已经完成上帝授予他的使命，他已经将和平带给联邦，将自由带给了所有人。最后一次悼念仪式在斯普林菲尔德郊外的墓园举行，并以林肯第二次宣誓就职的话结束。林肯当时曾经讲过，等我按照上帝指引的正确方向，不带对任何人的恶意，带着对所有人的善心，秉持对正义的坚定，努力完成目前的工作。等我们治愈国家的伤口，等我竭尽全力在我们之中和所有国家之间实现并且保持公正持久的和平。美国举国上下哀悼林肯的同时，联邦官员亦调查林肯的遇刺案。在福特剧院刺杀林肯的刺客叫做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布斯是一名演员，刺杀林肯之后马上逃离现场。美国政府悬赏$100,000缉捕布斯和他的同伴。调查找到布斯的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约翰·萨拉特。萨拉特和布斯一样在内战之中支持南方邦联，另一个是戴维斯·克莱尔德，他在华盛顿一家店铺里面做店员，其他还有几个人，他们都住在萨拉特的母亲玛丽名下的一所房屋里面，包括乔治·阿采·罗德特、路易斯·佩恩·萨姆、阿洛德以及迈克尔·奥卢克林。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美国人民举行哀悼林肯的同时，政府官员亦积极调查林肯遇刺案的元凶。此刻是一个叫做布斯的演员，事发之后布斯的好几个朋友陆续被捕，跟着下来和刺杀案有牵连的人亦纷纷被收押。过了没多久，华盛顿周边的监狱里面就关了好几百人。事发一星期之后，只有刺客布斯和他的好朋友克罗尔德依然在逃。布斯刺杀林肯时从总统包厢跳下来跌断了脚，几小时之后他和克罗尔德一起来到马德医生的屋企，请医生和布斯搏骨，用了个假名。马德医生不单止帮助布斯疗伤，而且还收留他们在屋企睡觉。追捕布斯两个人的联邦部队指责马德医生涉嫌参与暗杀总统的阴谋，将他拘捕。布斯和克莱尔德在跟着下来的六日里面东躲西藏，他们穿过波多马克河，从马里兰进入维吉尼亚。刺杀案发生了12日之后，追兵才最终在皇家港附近的一个存放烟草的棚里面找到他们两个人。克莱尔德同意投降，高举双手走出来，一边走一边高叫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布斯拒绝投降。最后追兵放火烟烧草棚，将布斯逼到门边，外面的士兵可以看到布斯正在用枪对着他们。虽然他们得到命令一定要活捉，但是还有一个士兵开枪打中布斯的颈部，布斯中弹跌了下来，一些士兵马上跑上前去将他从棚里面拉出来，扶到附近一所房屋。布斯两小时之后停止呼吸。布斯身上带着一个日记簿，林肯遇刺那一日上面写着，6个月以来我们一直设法绑架林肯，但是如今南方邦联眼看着要输了，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我决定冒险出击。布斯还讲到他刺杀林肯的动机和行动计划。布斯是这样写的， 我哋国家嘅所有麻烦都系佢一手造成，我只不过系上帝选择用嚟惩罚佢嘅工具。布斯嘅尸体被运回华盛顿，认识佢嘅人证实死者确实系佢。布斯嘅尸体被埋喺华盛顿监狱嘅石板下面，几年之后佢嘅家人先至获准将佢嘅遗骸攞出嚟，葬喺巴尔的摩嘅一个墓园里边。最后有证据显示，涉及刺杀林肯一案的人只有几个，大多数人同意帮助布斯，是因为他以为布斯只是要绑架林肯，而不是刺杀林肯。几百名被捕的人当中，只有八个人接受审判。美国战争部长决定这些人应该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决，因为林肯是军队统帅，又是在战争时期遇刺。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刺杀事件发生两个月之后，军事法庭开庭了。囚犯看来情况都很差，手和脚上带着沉重的铁链，头上还被逼蒙上厚厚的布，防止他们互相交谈。战争部长宣布，这些囚犯不可以同自己的辩护律师私下会面，只能够在法庭上见，卫兵可以听到他们谈话的所有内容。其中一位辩护律师意识到辩护毫无希望，他说这场审判是辩护律师和整个美国之间的较量，军事法庭的裁决结果早就是板上钉钉了。美国政府试图证明刺杀林肯是南方邦联的阴谋，证人纷纷出庭作证，讲述南方支持者是怎样策划在北方引起混乱，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位南方领导人参与了布斯刺杀林肯的阴谋。这件案件的审理过程之中，一共有四百人作证，其中很多重要证人都曾经被捕，后来表示愿意出庭作证作为交换。政府同意撤销对他们的指控。法庭整整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听取对这八名被告的证词。这些犯人自己什么都不可以讲，只能够听。1865年6月底，案件审理终于结束了。担任法官的军事指挥官用了两日的时间秘密讨论之后宣布判决。八名被告罪名全部成立，其中一人判处六年刑期，三人被判终身监禁，还有四人被判处死刑。被告律师提出上诉，请求法庭宽大处理，结果被驳回。7月7日，戴维斯·克莱尔德、路易斯·佩恩、乔治·阿采罗德特和玛丽·萨拉特四人因为谋杀总统阿伯拉罕·林肯被处以绞刑。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是会教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pain in the neck 和 to have at it。
Hello, I'm sorry, I'm not interested. No, no thank you. Look, I said I'm not interested.
Michael, 谁打电话来激动你这么生气啊？
That was someone who wanted to sell me a magazine subscription over the phone. Those people are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诶，我都系唔中意有人喺电话里边向我卖嘢噶。但系你叫佢哋做乜嘢话 ？A pain in the neck.
That's right. Pain, P-A-I-N, in the neck, N-E-C-K. A pain in the neck is something that is just very, very annoying.
Oh, 我明白了。 A pain in the neck 就是指讨厌到极啊。
Exactly. I can't stand telemarketers. When I get home and finally sit down, they always call. What a pain.
真是很讨厌啊。A pain in the neck 是不是只能够形容人的？
Not always. things or situations can be a pain in the neck.
Oh, a pain in the neck 仲可以指某一样嘢或者系某种处境。咁我可唔可以话 ？It is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when the electricity goes out.
You've got it. And it really was a pain in the neck too. I couldn't do anything last week when we had the blackout. I couldn't cook, couldn't watch TV.
哎呀，睇唔到电视，算得系乜嘢 ？Pain in the neck。嗰日我揸车翻屋企啊，路上连红绿灯都坏咗啊，咁先至唔方便啊。
Yeah, well, that's all over now. Oh man, it's my neighbor again. He always plays his drums in the evening. Ugh, it's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原来你个邻居又喺度练打鼓。我都有个讨厌嘅邻居啊，佢只狗成日唔停咁吠，有阵时晚头啊瞓着咗又俾佢嘈醒，真系 pain in the neck.
Yeah, well, if it's that bad, why don't you ask your neighbor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有，周围啲邻居都同佢讲过噶啦，但系佢唔单止唔改啊，啲态度仲好差添。呢个女人真系 pain in the neck.
I guess the only thing worse than telemarketers are noisy neighbors. A noisy neighbor really is a pain in the neck.I've had it. That guy has got to stop doing this. I've got to call him.
诶，等等 ，Michael， 你话 I have had it 系咩意思啊
？It means that I'm so annoyed by something that I can't stand it any longer.
Oh, I have had it. 就是你忍无可忍了，是不是？
That's right. When we say, I have had it, we just mean we have bee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for a long time and can't stand it any longer.
那 I've had it 只能够单独用，还是可以同其他的词一起用啊？
We can use the word with to explain what we are sick of. For instance, I have had it with my neighbor's drumming.
Hey, Michael, 呢一次等我嚟听。Hello? No, sorry. I'm not interested. No, I'm not the lady of the house. Listen, we've had it with you telemarketers. Leave us alone.
Wow. Looks like you've learned this phrase quickly. Don't you think you were a bit rude with them?
乜话？你话我粗鲁？哎呀，我真系受够啦！你呢个人就系冇魄力，乜嘢事都做唔成。你唔鍾意边个就直接话俾佢听啦。仲有啊，点解你唔敢理直气壮话俾你个邻居听佢打鼓啲声太嘈啦。淨係坐到嬲有咩用喎。
I've had it with you too, Li Hua. You always laugh at me. You can be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哎呀 ,Michael, 对唔住啊。我唔系特登激你㗎。不过你讲得亦都冇错。我有时的确系个 pain in the neck。
No, no. You're not really a pain in the neck. The noise is just making me crazy. Now, I'm going to call that guy and tell him to stop.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的两个常用语都是跟人的情绪有关的。首先就是 pain in the neck， 意思就是指讨厌到极点。To have at it， 就是再也都没办法忍受下去了。好了，今日的流行美语又播送到这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了。在听日星期一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